这个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年轻同学哈，这么会思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因为最近这个要到马来西亚，他们要办一些这个亲子的课程，我就在他们那个记者在做采访，他就问了我几个问题。他其实是在问说，像70年代、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之后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其实简单来讲啊，我觉得在过去，像我的这个年代，我是50年代的，那60一直到差不多快到70年代之前，其实我们的一个，你看我们的家长奋斗的目标都是要增加这个经济的基础嘛。这个一切都还在建设当中啊，所以其实目标很明确。可是到后来，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比如说70年代之后到80到90年代的小孩，其实他们经过了一个经济基础好像已经又开始在动摇的时候那个最丰盛的时候经济最稳固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在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左右，没错吧？对不对？后来你看最近这10年以来，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动荡不安的等等那反而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资讯实在是太丰富了，这种瞬息万变，有没有？要取得一些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一些讯息，其实透过手机，你看我们好像。但是我应该怎么讲，我觉得讯息多到让人都没有办法生育，那你们这个感觉讯息有时候多到太快速了，太丰盛了有的时候好像少了一点点更深刻的感觉。虽然有些分享内容很棒，那我是指说很多的这个因为讯息的快速，有很多目不暇给的一些消息一些资料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我想年轻人也好，或者喜欢用手机的人也好就很少说会真的把它关机，然后好好思索某一个主题吧，然后深刻的深入的再去探索它，然后觉得好像就在那滑动那个讯息就这样来来去去，哇，瞬间的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多少的这些资料然后流过你的眼睛流过你的感觉甚至我们的感觉，你们也常常哗一下子就流过去了没有稍微驻足停顿等一等慢一点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刺激了我们年轻人很快速的思维的能力。你看现在小孩子有没有很会思考很会答话当然这位是代表，这样很会思考，都会思考那你也看到很多年轻人，你看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运动，我上面有讲，我觉得看到一个现象，我觉得很不错，就是开始大家都在认真的思考一些什么不管他们思考的是什么方向，有没有？可是大家都好像都在思考，都在开始在想事情，也开始会慢慢学会过滤一些资讯然后会开始挑选跟自己有共鸣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永远都不用对小孩子担忧，不管在哪一个年代，因为哪一个年代出生的小孩子一定有他的必备条件才会来到这个年代没有准备好的小孩不会来而且现在的小孩子，我觉得他们在内心里面的这种心灵的氛围、心灵的环境跟过去也很不一样也很不一样。那过去我们上一辈的人，我们已经是上一辈的人了对不对？上一辈的人了反而目标比较明确，就是念书嘛，找工作嘛，结婚嘛，成家。可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元化的选择，多元化的思考他们不是只有就是安于只是念完书赚钱然后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只是安于这样的一个选择而已有更多元化的选择我觉得这也是带起我们心灵，是内在心灵越来越丰富，而创造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外境，而同时外境也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心灵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三两下的小孩子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投胎，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年轻人应该有更多的信任跟放心。 啊，这也是讲给父母亲听哈、啊，也是在讲讲给我自己听啊，在讲给刚刚那个个案的妈妈听哈、啊，到时候赶快告诉他说你不用担忧。快，我们来看啊，803节，在44页这里，哦不对不对，应该45页啊，45页，在倒数的第六行这里啊。你把自己的身体视为最坚实的，好，再次的做出这样一个推论的感官本身就是原子与分子行为的结果。意思也就是说，前面那一段一直在讲组成我们这个器官的最细小的那个原子跟分子，它其实是一直都在变化，一直都在活动当中，它并不是一个固态的固定的状态。可是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觉觉得这个肉体很实在的在那里嘛，对不对？你看得到它这个肉体里面的每一个原子分子都在活动吗？你看不到，感受不到，对不对？好，你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器官，它其实也因着原子跟分子的不断的不断的生生死死，不断不断的在那里活动着。其实好，我们的身体没有一刻是停止不动的，好，并不是我们感官所看到的一个这么固定的一个肉体在那里而已，不是，它也不是完成的一个结果。好，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讲老化，身体有没有在变化？可是有些人会越来越年轻啊，有没有看到，并没有跟着他的年纪而老化。好，这说明了其实我们的身体，好，我们的器官，它的可塑性其实很大，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构成它的原子跟分子不断不断的在活动当中，可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的本身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这个外在的感官，我们所看到的都一定要是固定在那里的什么，我们才看得到。啊，它要是原子分子在那里活动，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的外在感官的习惯啊功能，就是要看到一个固定在那里的一个状态，啊，一个这个物质性的一个存在。那他这一段就在讲，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些原子分子真的是来到一起，形成器官，填满一个肉体的模式。啊，所有你感知到的其他的物体，也是以同样的模样，用自己的方式来形成。所以不只是我们的肉体是这么形成的，啊，其他所有我们能够感知到的物体，都是原子分子他们啊，组合，我们说一起合作性的冒险所组合成的那样的物体，好，所组合那样的物体。所以你所认识的物质世界是由无形模式所造成的，这些模式是可塑的。那其原因是，虽然它们存在，但它们最后的形式是一件由意识来主导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原子分子在更小的组成单位是什么？意识单位，有吗？意识单位，所以原子分子也是由意识来组成的。好，那你的感官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到这些模式，那这些模式的本身能以无数的方式被启动，在外面有些东西在观察。好，真很好玩这句话哈。你的感官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到这些模式，这些模式本身能够以无数的方式被启动，在外面有些东西在观察。好，谁在观察？谁在观察你自己的变化？谁在观察你的身体的变化、器官的变化、每一个原子分子的变化？你的内我。好，也就是说你的内我有没有一直在看到自己在变化？有啊，一直看到在变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外在感官一直在做主，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个变化。有没有？我们都很相信眼睛所见才眼见为凭嘛，啊，可是这一段在讲其实不是哦。啊，你所看到的这个物体，它其实是在变化当中的，它是可以改变的。好，我们再来看啊，那翻过来46页啊，不过是你的感觉器官决定那个东西要采取什么形式。啊，物质世界在你的眼前升起，但是你的眼睛就是那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你无法看见你的思想，因此你没有悟到它们也有形与相，就像是云朵一样，思想有样子，思想有形状，你看得到吗？没有。可是你只看到什么？思想形成之后的物质，有没有？ 思想用着某种模式，它所形成的一个物质的形态，这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但是你看不到思想的样子，你看不到思想的形状。啊，有思想之流，就像有气流一样，而人的情感与思想的精神模式，就像火焰由火或蒸汽由热水升起而落下成灰烬或雨水。思想虽然看不见，可是它存不存在？它有没有一直都在影响你？有。好，而且我以前常常都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好，我们要设计一个杯子，它最先存在于哪里？设计师的想法里，对不对？啊，它有一个杯子的形状，有一个想法，想要制造一个像一个形状出来了，想制造一个像那样形状的杯子，于是他就要开始去找材质，有没有？开始一步一步把他的想法落实下来，去一步一步实现这个想法。于是这个想法到最后寻求了一个形式，而形成了一个物体，后来被我们的眼睛、被我们的手、好、啊、被我们用到的，有没有？被我们看到的、被我们用到的。好，那么内在无形环境的所有成分在一起作用，而形成暂时的天气模式，那是外在化了的精神状况，然后区域性并全体性的显示给你看，人的情感状态之一个具体的版本。啊，这里就刚像我刚才讲所谓内在的精神气候，啊，内在无形环境的所有成分在一起作用，形成暂时的天气模式，那是外在化的精神状况。也就是说，外在的天气会跟着我们群体个人内在的心灵气氛而创造出来。就像我刚才讲家庭气氛，有没有？虽然大家都不用讲话，可是你内在心里面老是，只要大家都很不爽彼此的话，家庭的氛围会好吗？所以你家里面的气氛，啊，我们说这个家里面的那个气候有没有被创造出来了？什么气候？啊，非常不令人不舒服的气候。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现在显然这个物质星球也是流变不居的，同时在运作上来讲，或是在现实上实际上来说，它确实相当的稳定。这个行星上的物质也是由真正是无限的意识群所组成，每一个体验自己的实相，同时也增益了整个合作性的冒险。好，所以换句话说，组成行星的意识既有个人意识的发展，也有聚合这些意识，我们说集体意识共同所创造出来的行星，好，共同所创造出来的实相。那天灾是个可理解的偏见性的观念，来，各位你把它画下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好，集合了众人偏见的一些想法会形成天灾。好，前一段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讲过，好，真正的流行病其实是流行了什么？冷漠绝望，是冷漠绝望的流行，有没有？好，并不是那个病毒而已，不是那个病毒的流行。那这其中人忽略了那些对行星上的生命啊，包括人类而言很重要的巨大创造与更新的因素。这个行星的稳定性就是建立在这种改变上。这句话更有趣了，行星上的变化是行星的稳定是要建立在不断的创造跟更新的过程里面，而不是一个再也不变化的一个固定的状态。再也不变化固定的状态，其实这个行星会死掉，好，会死掉的。你想吧，我们每一个人哈，很多老人家到了年纪越来越大了，对很多事情越来越没兴趣了，有没有？后来就慢慢的不想动了，后来行动就受阻了，后来就开始痴呆了，有没有？好，为什么？因为不想改变了，哦，不再寻求改变了。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啊，一种生命所谓真正的一种稳定感，它是建立在不断的更新跟变化跟创造上面。所以不变是建立在变的基础上，好，稳定是建立在不断在变化的基础上，这是很有趣的事。好，那他说正如身体的稳定性是依靠在细胞的生与死之上，我们生命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不断的在太旧换新的过程，假如没有这种生跟死，好，细胞没有一直在生生死死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身体怎么太旧换新？好，我们的想法假如没有依着你的啊这个生命历程的累积，没有依着你年纪的变化而不断的在更新，你的生命 好，你的生命会有进展吗？不会呀、啊，对不对？你就会停留在原地打转。所以其实我们最怕的哈，倚老卖老的人，有没有？好，老是跟你讲哈，你看，哎呀，我的经验比你丰富啊，你听我的准没错。好，可是通常讲这些话的这些啊倚老卖老的人，他通常会被他的经验给限制住了，有没有？我看的就是对的，我的经验就是唯一的，所以常常，我们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人最怕这件事情，开始不听年轻人的声音，开始不听一些，不想吸收一些新的讯息，有没有？其实当那个电脑非常流行的时候，很多成人是很抗拒的，很多这个中年以上的人是很抗拒的，他说以前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也是活得好好的，我们有没有常讲这句话？有啊。这就是抗拒新的变化，抗拒新的变化其实也是老化的原因，也是老化的原因。好，我们再来10:20啊，很显然的，人必须不只是因为不这样的话，你们会令人口过度膨胀到将世界毁灭，却也因为意识天性要求新的经验挑战与成就，这一点在大自然的本身到处都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死亡的话，你们还得要发明它呢。好，有没有安慰到这些同学？只要没有死亡的话，我们还得要发明个死亡的，否则没有太旧换新，或者是人口会过度膨胀，早就掉到地球外面去了。只要地球这样的一个空间怎么能够容纳这个不再再增加的人口可能就要掉出去了。好，但你看我们的植物也是不断的，花开了落下了。等到这个时机到了，花又开了，对不对？不断的都在生生灭灭，而这个过程里面，先生讲的好美哦。他说每一朵花其实都不一样。虽然长在同一棵树上，同一个枝桠上面，可是这朵花开完之后谢掉了，再开的那一朵花在同样的位置，可是它们两朵是完全不一样的花，完全不一样的花。好，接下来。因为那个自信范围之狭隘，将有如一个伟大的雕刻家只有一大块石头可供雕刻啊。那个自信范围的狭隘，在讲我们什么5%的部分了，在讲我们非常用着习惯跟经验的思考的那个自我意识那它就像是一个雕刻家只有一颗石头可雕刻一样，表示说没有变化。假如说我们固化的思想不寻求更新改变，那么我们就可能只会像那个雕刻家只有一颗石头可以雕刻，等到雕完了之后你的人生就结束了没有可供变化的机会这个雕刻家的作品实际上是很真实的，因为它是像一件物体那样的存在，而可以被十分合法的感知，就如你们世界一样。不过呢，雕刻家的雕像来自那个内在环境，那个可能性的模式这些模式本身并非不活动的，他们充满了被实现的欲望，在所有实相背后都有精神的状态，这些永远都在寻求形式，虽然也还有那些你们认知不到的形式这就好比说一个画家想要把他心里面的一个形象把它表现出来画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先有了一些灵感一些想法，可是他的内在里面有没有一直在寻求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也许有一些艺术创作者他特别能够感受到这句话，他有一些灵感，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意象出来了，可是他可能就要揣摩怎么去把这样的意象在物质实相里面表达出来可能透过雕刻，可能透过水彩，透过油画透过这个所谓的这种雕塑等等他会寻求一些方式把他内在的想法表达出来，可是在他还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叫做可能性有很多可能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想法，他的灵感，甚至他所看到的一个意念但是还没有表达出来，他有很多可能性，但是他每一次可能只能透过一个表达方式，比如说他这个想法他用雕塑来表现，可是雕塑表现之外还有其他的表现方式还是有的，所以这句话就是说虽然那些已经表达出来的一个状态好像固定住了，但是其实呢在这些表达背后的这个精神状态它还是可以不断的酝酿跟创造出更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只是还没有被表达出来而已，还没有被表达出来。你想有些这个写小说的人喜欢写小说的人，他在想着他的故事怎么铺陈 他有没有常常可以想出十种可能的方式啊？只要走 A 会有什么结局，走 B 会有什么结局，有没有？啊，最后他也许在这本书里面，他必然挑出一个他当下认为可能会最大卖、最让人家看得懂的方式，他挑的那个方式，可能挑选了 A 好了。可是其他的九种方式有没有还在那里存在着，只等他把它拿出来放到物质上面来表现？啊，你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今天走上这条路，你就只能走这条路吗？好，你今天选择好，比如说念英文，念好英国语文，对不对？我觉得你念心理系也好适合，我心理智商哈，这种思考能力，这种哈的逻辑组织能力。好，各位，你今天所走上的这条道路是你人生唯一能走的路吗？当然不是。好，你今天因为在物质实相里面啊，你受到了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你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嘛，对不对？你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啊，因为时间跟空间的关系。可是你可不可以在其他的时间跟空间里面，然后去实现你很想要再去成为的另外一种人，或是去做另外一个你想做的事情，可不可以？好，你白天是这个角色，晚上可能是另外的角色。白天非常端庄站在讲台上讲课，晚上可不可以去哪里？去哪里去做什么？哦，都可以吧，对不对？啊，你不可能只有一种生命，不可能只有一种表达方式。可是各位，你问问看你自己，你有没有尽可能的去表达你自己？你有没有去发挥你更多的创意？好，你当妈妈就一辈子只有当妈妈的角色吗？好，你可不可以再去冲破你自己的限制，可以再去做更多的表达？好，去表现你自己。好，像我们的玉宁老师，他礼拜一在带那个读书会嘛，他就常常要带大家玩游戏，有没有？扮演不同的角色嘛。好，那天要穿那样角色的衣服，对不对？要让自己完全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而且只能讲那个角色该讲的话。我记得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这个整老师的方式，就是让同学上去演老师，然后让大家猜他演的是哪一个老师，有没有？那每个老师都有他的一个特色嘛。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当你的模式形成之后啊，你不知不觉的就一直掉在那个模式里面，你都不知道要改变。有没有？好，比如说有一个老师，每次都是他都穿着西装笔挺的。哪一天，他穿着 T 恤来上课的时候，他还以为走错教室的人，一下子也不能适应。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一个表达方式在物质实相里面，一次可能只有一种，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了，在你的内在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个创意跟可能性，它是在寻求方式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不断想寻求方式来表达。你马上表达出来的可能是你内在里面最强烈的那个渴望，也有可能是经过你头脑分析判断之后你觉得最适合的表达。搞懂这句话吗？就经过你头脑分析判断选择出来之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内在有更多未经分析判断而可能的一种状态，也是很想要表达的，很想要表达，而且这个更贴近你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样子。你真的很想当一个这么尽责、这么负责任的妈妈吗？你真的只想当一个半夜都还在为小孩子准备宵夜的那个妈妈吗？最后还把宵夜倒掉，怎么样？你真的只想当一个这样的角色吗？对，不太想，对不对？对，因为从我在跟你谈话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你早就不喜欢当这个角色了，早就想脱离这个角色了，借由倒掉一锅汤来让自己冲出另外一条路，有没有？最好你不要我这个妈，这个妈以后你不要叫我去买什么宵夜，最好你们赶快独立自主，好让我能够怎么样脱离这个责任。我们借由一些事件让自己脱离这个责任，有没有？可是因为你其实可以用着非常这种非常舒服的流畅的方式来改变嘛。就说你改变对当妈妈这个角色的看法，改变对妈妈角色的定义，有没有？改变你对一个母亲应该要尽责任尽到什么程度的一个看法。有些人尽责到随时24小时在那一堆的，对不对？可是你可不可以在他们那种直到5点就打烊的那种妈妈，可不可以？ 阿爸那丢啊，你肯定这样弄好、啊。你跟你的小孩讲，我几点下班喽？我下班之后你就不要再找我麻烦了，我就不是你妈喽，我就只是我自己哦。我现在当妈妈的衣服哈，上班衣服穿好之后，有没有？五点一到下班了，我不当妈喽，你可以叫我的名字没关系，啊，就直接叫我的名字。好、哦，那你叫我名字的时候，我不是你妈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做哦，我可以拒绝的哦，你不要说你是我妈，你非要怎么样不可哦，没这回事，嗯。听起来蛮爽的，对不对？啊，那各位，你当小孩可能有下班时间，你不要再管我了，我五点下班。
小孩怎么会这样讲？
真的哈、哦？
对呀、啊，那我们为什么父母的都？
对，做父母的哈，劳累惯了，劳碌命，啊，都是24小时当妈啊。以后你的小孩就跟你讲说，妈妈我下班了，你不要再管我了，你现在不要，你现在不是我妈了，我现在只是我自己，对不对？你们可以商量一个下班的时间，啊，起码假日可以休假，对不对？有些人假日也都不敢休假哈，因为啊，这个哎呦，放假小孩都在，先生也在，哦，一定要留下来煮饭的。可是你的朋友一直要约你去哪里玩，可是你就很挣扎，有没有？啊，你看你这个妈不但24小时，还有全年无休，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妈妈哈，这个角色，你一定要给自己设下一个什么休假时间。好，就是下班时间。当然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哈，这个上班时间是需要加班的了，这没办法。好，可是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你的下班时间就要提早了，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至于是什么时间下班哈，有的是早上，有的是半夜，有的是中午，你们自己去商量，我去协调。接下来哈，在你们看来，一张椅子就是一张椅子，可是当鲁伯为我说话的时候，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当你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极可能倚在一张坚固而真实的椅子或沙发里，而其中的原子与分子也是相当警醒的，虽然你并不承认他们有生命。啊，各位，你现在感觉一下，你坐在的那个椅子，它是会动的，它不是死死的在那里让你们坐的。你可不可以跟你的椅子讲话？可以啊，你看我们很多的小孩子都会跟那些你认为他疯了，好像是疯掉的行为一样，好像在跟一些看不见或者说一些固体的东西在讲话。有没有？有啊。好，你看你现在感觉一下，你坐的这张椅子它正在活动着。等一下哈、哦，你的屁股就痒的跳起来。哦，我提到，我曾经提到有一个日本的小说家，他写了一本小说嘛，好像写椅子。好，因为有一个作家，他每一次要坐在某一张椅子上面，他灵感就非常好，这小说就写得很好。好，后来他就要去找坐这张椅子的这个师傅，就找到了之后呢。后来没想到那个师傅已经死掉了，好，然后那个他的徒弟就跟他推荐一张椅子，好，可是后来这个女作家每次坐在那张椅子上面的时候，都感觉到有人在抱他，好，抱着他，好，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张椅子里面或者这个已经死掉的这个工匠的骨髓，他所有的人死掉火化了，好，他跟这个椅子的材料和在一起做了一张椅子，所以呢，慎选，知道吗？你说你每天都在做那鬼故事，就是一个小说嘛，好好玩哦。我就想到说，他每次在那写字的时候，后面就有一双手抱过来了。你说背好痒，你就突然有那个椅子伸出一张，伸出一只手在帮你抓痒。对，你看人类的这个想象力多好玩。好像那些写小说的人哈，有没有？就很会这种制造一些想法哈，不是乱想。不是乱想，就是非常有趣。好，他说哈，当小孩子在玩绕圈圈的时候，在空间里形成了活生生的圆圈。啊，在那个游戏里，他们享受身体的移动，却不与那些打转的圆圈认同。这是什么意思？小朋友在绕圈圈，真的有个圈圈在那里吗？没有啊，是他们一个一个围起来，围成了一个圈圈。可是但是说那个圈圈是存在在那里的，啊，因为他们创造出来了。好，那组成一张椅子的原子与分子在玩一种不同的绕圈圈的游戏，而卷入于不断的运动里，形成你们所感知一张椅子的模式。好，因为做这张形成这张椅子里面的原子分子，它们的运动是一直没有间断，它们的活动是非常快速的，以至于你感觉不到这张椅子在动。啊，其实他们可能正在开这个运动会，啊，对不对？跑来跑去的，可是你坐在这张椅子上面，你感觉不到。不同的运动具有如此的差异性，以至于对你而言， 那个椅子就像你的身体一样，看起来具永久性，原子与分子好像那些儿童一样享受他们的运动，可是从你的视角来看，他们在空间坚固的成了形，却完全不知道你把那个运动视为一张椅子或当椅子去使用。好，那你以那种方式感知那些原子的活动，然而那个同意却是在精神层面上发生的，从来没有被完全固定下来，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啊，一个人在各个不同时刻所看到的并不是同样一张椅子，也许由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特定椅子会像是那同一张。什么意思 啊各位，比如说现在我请你们站起来，然后换个椅子坐，好，换个椅子坐，你有没有办法感知到这张椅子跟你刚刚坐的椅子不一样？除了刚刚上面的温度了，好，还有比较重的人会把椅子坐凹陷的一个洞以外，哈，而像明显的有些差别，哈，事实上。你再坐回你的那张椅子，或者是说我每一次来我都坐在这张椅子，我今天坐跟昨天所坐的这张椅子有没有同一张？不同一张。就再次的意思讲，里面的原子分子它不断在运动，它的昨天跟它的今天已经不是同一张椅子。好，这里我说我在想象他们在碰撞来碰撞去，也好，碰撞了很多人离开了这张椅子，又换新的原子分子进来，当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即便椅子都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更何况是我们充满了生命活力的肉体，好，更何况是我们的啊，这个我们说有一个啊很不一样的意识状态所组成的身体。这只是一个外在的说法，甚至连椅子本身，不只是气场，椅子本身的原子分子都一直都在变化，都在活动。哦，不是这个气场，对，好，假如说嘛，你要感觉到那个气场，就像我刚刚讲那个鬼故事一样，鬼故事一样，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也许，比如说你，我想以前哈，像我们的那个年代，通常家里面会有一张椅子，只有爸爸能坐，尤其是中国人比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一家之主的观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你的餐桌里面，餐桌是礼仪嘛，可能特别有一个位置，只有爸爸能坐。好，哪一天你爸爸走了，可能这张椅子他坐了50，你再坐上去，你会不会感知到你爸爸的感觉？会不会？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透过你对他的记忆，透过你跟他的情感，透过你跟他的这种交流，有没有？他还活着的时候跟你的交流。你的情感投射出来，以至于跟他坐过的那张椅子做了一种连接。可是他坐过这张椅子，他的所有的一些状态啊，他的心思、他的情感、他的意念，这张椅子有没有了解到？有没有跟他互动？只要从椅子就是原子分子构成的，而且不断的在活动当中，那么坐这张椅子的人的意识跟这张椅子的意识有没有不断的在交流？当然有。比如说有些人用东西一辈子都用不惯，有没有？有些人3-5天就换一个，什么原因？因为当你很珍惜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意识跟他的意识也不断的在交流着，好，你们产生了一个情感的连接，有没有？情感是什么？活的，情感是活的，就像我们的意识也是活的，所以我们的眼里所看到的每一个固体看似固定，其实它是活的，它是活动的。所以你每天回去躺在床上，可不可以抱着你的床，感谢你的床，怎么让你睡得这么好？好，一个有失眠的人上床之前，可不可以感谢他的枕头，感谢他的床，感谢他的被子？有没有抱着被子说：“哎呀，好感谢你哦。”然后整个晚上都在我身上都没有跑掉，让我得到这么好的温暖，这么舒适，你可不可以跟他们来讲话？好，那换句话说，你可不可以跟万事万物都能够这么讲话？好，因为万事万物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就是原子分子，在更细小的我们叫做意识单位，你都可以跟他有情感上的交流，意识上的流动。所以有一句话很美，你能不能够在万事万物里看到神？可不可以在万事万物里看到爱？因为神就是爱。好，所以当每一样东西 好，你看你都能够跟他交流，跟他互动，所以这就是一切万有跟你其实没有分别，万事万物跟你根本没有分别，你们是合一的，因为你们的意识不断的可以互相流动，而且可以好，好像你仿佛了解这张当椅子的感觉，而椅子也能够了解坐在上面的这个人的心思。你看，我们又可以写出一部感人肺腑的科幻小说。其实这个东西在电影里面常常会看到，小朋友人们最容易做到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跟万事万物都能够这么样的一个亲密的互动，更何况跟自己的身体，所以你会跟自己身体保持更亲密的一种互动。好，这种亲密互动，因为它是会回应你的，你的身体随时会回应你的一些意念的，所以你的意念充满了担心、恐惧、害怕，而且你的身体在跟你讲说它需要什么，你都都听之不闻，你都没有去满足你身体的需求，那它会不会生病？好，那换句话说，你现在身体一直发出的意念，你感知到了，而且也去满足它了，你的身体会不会越来越健康？因为他有一种被你爱着、被你照顾到的感觉，他当然会好好的跟你合作。所以你看，跟身体的互动、跟身体的交流，这个常常跟身体讲话，它是有道理的。好像你看到路上，然后我们的赛斯同学哈，都在那自言自语，跟身体讲话，感谢头发，感谢我的鼻子，感谢我的眼睛，一边走一边在摸自己的身体在讲话，你会不会觉得他不正常？不会，不会，因为他的确在跟他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意识。在做亲密的互动，对不对？好，所以我都觉得也是要练习，每天洗在洗澡的过程，好，你在触摸你的身体，要不要好好的赞美你的身体？我常常都脱口而出，我说哦，那也不一样，刚下胡口，还有就是怎么圆圆的，怎么这么多肥胖的这么好摸，这么好看？好，我们常都在怪游泳圈，有没有？可是为什么要一直怪游泳圈呢？又不是让它变成游泳圈的，都是你自己不留意啊，没有常常站起来运动啊，所以让它变成游泳圈，你怎么可以怪它？所以你要摸着你的游泳圈说什么？对，感谢你怎么这么的圆润，感谢你怎么这么这个游泳圈怎么这么好看啊？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不再需要这样的游泳圈，你可不可以改变一个形式啊？那我也会配合，配合让你不要再形成游泳圈的一些行动。就你要不要去动，要不要去运动，要不要常常起来走动，不要形成游泳圈，对不对？好，所以你不可以怪你的身体。对，好，接下来这个你以那种方式感知到这些原子的活动，这个我念过了。好，原子与分子之舞在你们的地方是持续不断的，广义来讲，任何一张椅子从来都不会保持原样。当我们讨论群体事件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必须纳入考虑。好，他现在在为他即将要讲到的群体事件在做一个铺路了嘛？即便连椅子、桌子，他都一直都不断的在变化，而且每一张椅子，你看起来今天跟昨天这张椅子都在这里，可是它不见得是，它不是同一张椅子。所以呢，形成群体。事件的每一个里面的个人的意识，它的影响力大不大？好，仿佛一个群体的意识就像这张椅子，而我们每一个个人就像形成这椅子的原子分子一样，所以每一个原子分子的运动有没有在影响这张椅子？有。好，它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时间快到了，那大家休息一下，我们讲到这一页。好，那温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或是想要分享的？好，我们下一次从49页开始。有没有同学想问或是想分享？来，那我们这位同学，你要再来为今天的课程做个结论吗？听他讲话很像，就是好流畅，好顺啊，好溜。好，这个结论这个实在是不敢说。那个，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吧，就真的是也觉得这是就像一个命定的缘分一样，我会被选为交换生，然后来到台湾，然后认识我的朋友，然后被带到这里，然后来认识大家，然后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我 我个人对这个是非常感兴趣，就像充满一种渴望一样，我想了解的更多。然后今天终于找到了这个得到它的途径，然后内心欢喜异常。然后也觉得就是您说的这些嘛，我以前接触到，我不知道赛斯的书是什么，但是我从很多的一些观点，就是符合这个书里的一个理论。比如说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感谢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过的一个，就是在你睡觉之前，你放松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股水流从你的这个头顶一直到你的脚尖，然后你要一直的去想象着它，就是这个水首先在我的头顶慢慢的，然后到了我的鼻腔，然后到了我的口腔，慢慢的到了我的肩膀，然后到了我的胸，慢慢就是这样一直顺下来，就会让你自己变得很放松。然后包括您说的这个分子的这个运动理论，它那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人不能同一次踏入两条一样的河，人不能两次踏入一条一样的河流，这是一个哲学上经常说的，哲学上说的一句话，是我记我高中政治书上的东西。然后所以说，但是您刚刚说了一句说这个分子原子会换一套，这个我不太认同。我认为的就是这个原子分子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动，它展现出来的形态是不一样，但是就是那几个，这永远就是这
能量不灭，
不是能量不灭，就是组成这个椅子的分子原子就是这些，但是它每天不停的运动，它所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是
或者它哪怕有一点点的变化，从一个极限角度来讲还是变了，所以它就不一样了，
是
它
有没有错，
对，
但是我们的原子分子也是会不断的探究换新，好，就像我们的生命会生生灭灭一样，
这样的话它就不仅局限于一个椅子了，
是
它就是一个世间万物的，然后就像有一个理论说，你现在喝的水里面还有多少百分之多少爱因斯坦身上的一根头发的含量什么的，我记得有过这么一个理论吧，
我们刚才有讲到最更小的单位叫意识单位，而这个意识单位它是会流动的，
对，
那这样的意识单位组合成原子分子，组合成这个影子。可是当这个意识单位，我们说就像您讲离开了，这个拆散了，它就不形成影子的样子。可是它的意识单位还是在意识单位。我们最小，不是小朋友，对不起。不过我们来看，就像
对你们来说非常
是
大朋友了。
对。
然后我还想再说一点，就是您刚刚说那个感谢自己的身体，感谢自己的万物。我看过的另外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你自己在哪里，它都会跟旁边的事物形成一种气场。就像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桌子，你看到你在上面学习，然后你来的时候你说谢谢桌子，你为我提供了这个学习的场所，而这个桌子是好好的对待你，你的书放在那儿稳稳的在那儿，它就会让这个书掉，反正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吧。然后我就在来这个的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科学家所做的一个实验，他是对这个水分子所做的一个实验，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他拍过一段视频，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把它放在这个水瓶里面嘛，它在水瓶子上贴了不同的画，有的画是有的画是感恩，有的画是就是赞美它的画，有的画是我爱你，就是用不同的语言来写的这样的画，然后在显微镜下看出的这个水分子的结构是特别漂亮的，那个结构有点类似就是这个雪花的分子结构，它是一个八个还是六个，好像是六个那种，就是对称图形，你无论如何写个它是对称的那种图形，但是它在这个对称的基础上它也会变化，然后你会觉得因为世间有一个道理，就是越对称的东西它就会越美，是这样，然后你会觉得很漂亮，但是它会展现出不同，但是如果当你放在死亡、绝望、放弃这种词的时候，它这个水分子在显微镜下展示出来的图形就是变得就丑陋不堪，就是各种是个拐弯那样好看的样子。他还做了更多的实验，是东京的一帮就是这些志愿者们吧，给远在反正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一瓶水做一个祈福，然后这瓶水本来被贴上了不好的标签，后来在祈福的状态下，然后这个水里的分子也变得就是好像是祈福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变得特别好看，然后基本上就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然后也证明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意念，
它证明了意念的能量，意念的力量。那当然这个我们在台湾其实流行好久了，叫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其实就是在测试水分子，对不对？其实对于这个赛斯的心法来看的话，他都在讲我们的意念的确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物质实相， 而且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距离，所以再远的地方，其实你动的意念，它其实是可以接收得到的。好，因为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嘛。好，今天我们很开心有这个同学来参加哈，哦，他们的这个思考能力哈，认真的能力，好，这个很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做参考啊。那很高兴有这样的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